我觉得初心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开始就是想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让这个技术也好，或者让这个社区变得更好。
一些海外的无论是讲师还是听众，实际上岁数都比较大，但是呢他们都愿意去拿着一个笔记本，然后在三三两两的在桌子上去讨论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就是像大型的网友见面会，然后去切磋一下这种感觉。
每一个程序员他其实都有自己的理想，他也希望能够沉下心来，然后一天可能只完成一个完美模块的编写，他也希望有更多的思考，但是现实条件是他们不得不面临着这些企业上或者整个行业里这种迭代升级、快速发展、快速迭代，这些从业者要怎么才能够追上这样的速度，或者说要怎么才能坚守他的完美主义呢？张亮老师，您觉得就是你在这个海内外的工作过程中、接触的过程中，有哪些想要跟大家去 share 的 idea 呢？
好的，然后我这边也有一些东西可以去分享。首先就是我是在海外去留学，去读过4年的书。然后另外就是工作关系，其实因为之前早期在没有在加入互联网之前，都是在外企去工作的，接触过很多的国外的程序员，然后也经常去海外去出差，所以说也看到了一些国内和海外程序员的差异。那么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差异可能就是年龄，年龄可能可以代表很多很多的东西吧，因为海外的程序员可能看到头发花白然后都在写代码的人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去参加 APACHECON， 然后 APACHECON 有很多中国人去，当然也有很多海外的人去，然后中国人是相对年轻的，一些海外的无论是讲师还是听众，实际上岁数都比较大，但是呢他们都愿意去拿着一个笔记本，然后在三三两两的在桌子上去讨论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就是像大型的网友见面会，然后去切磋一下这种感觉，而不是单纯的安静的在下面去听分享去拍照这种样子。所以说编程其实是他们的习惯，然后呢也是他们的爱好。那么这一点其实和国内可能还有一些差异，因为国内可能去真正的去写代码的人，他可能还没有海外的时间那么久，所以说第一批写代码的人他可能没有海外第一批写代码的人岁数大。那么在这个 前提下，然后一些国内的工程师可能比如说到30岁或者35岁就转型去做管理，然后真正沉淀下来去还在一线做开发的工程师的岁数其实都相对比较小，或者岁数大的人都相对比较少，那么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也就是说海外可能真的可以写程序写到退休，但是在国内至少我们的第一代还没有到退休的那个年龄嘛，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在35到40以上的程序员吧会相对的比较少吧，这个是主要的差异。然后呢第二个差异呢其实就是协作的习惯，那么这个协作习惯其实就是包括工具，然后包括沟通的方式相关的不同。比如说海外的程序员他们可能使用最多的沟通的工具应该是邮件，也就是说我们通过邮件，然后呢去把所有的事情写清楚，然后通过邮件去讨论去交流这样的方式。那么邮件其实也相对的是比较容易查，而国内的工程师可能沟通最多的是我们的即时通信的软件，不管是微信然后还是比如说 QQ 或者钉钉飞书这些相关的东西，那么他们其实就不太容易像邮件一样去可以去留存，然后可以去查询，然后这一点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说国内可能节奏会相对快，因为邮件可能大家是不会考虑到它会随时就给反馈的，但是呢即时通信工具肯定是即时 会给反馈的，那么这种快速的反馈的节奏也会导致我们的设计可能会偏向那种 更快捷的方式，而不是一个更长久的一种方式。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协作习惯的不同。那么第三个可能就是自我意识的不同吧，就国内的工程师可能做的最多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他们的产品应该去如何去交付，然后看到更多的东西可能是以业务为驱动的产品这相关的事情。而国外的有的工程师他可能更多的真的是面向去写代码，然后从写代码中去讨论这个代码应该如何去写，然后呢把代码的设计去提升，然后把它的预模型，然后把它的概念都提升出一个高度，然后再以这个高度，再以这个更高的维度，然后 后去扩充它的设计，而并不是以最终的交付去做相关的事情。
好的，那我刚才听到亮老师的这样的分享啊，我还是感觉有几个点想要再深入的了解一下。就刚才我们从张亮老师的分享当中能感觉出他是一个对编程或者对程序员这份工作充满执着和热情的人，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中国这个大的环境下，它毕竟和国外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本身就要求这个快速的发展，快速的迭代，大家生活在这种高速的节奏当中，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一些企业确实有对这个年龄上啊，然后工作这个内容上的一些要求啊，或者是一些偏爱。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张亮老师，您如何看待你的理想主义和现实当中遇到这些实际情况之间的这个 gap 呢？
因为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嘛，之前其实我们是属于一个快速的发展的阶段，然后所以说大家的节奏很快，迭代也很快。那么随着我们的产业可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那么后边其实肯定会有一些更加深度的东西是需要去沉淀下来去做的，所以说中国的 IT 产业肯定也会越变越好的。
我想问的是，我每一个程序员他其实都有自己的理想，他也希望能够沉下心来，然后一天可能只完成一个完美模块的编写，他也希望有更多的思考，他也愿意甚至在自己50岁60岁的时候依然从事自己非常喜欢的脑力劳动，或者是 coding programmer 产品经理这样的工作。但是现实条件是他们不得不面临着这些企业上或者整个行业里这种迭代升级、快速发展、快速迭代、快速去前进的这样一个节奏。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程序员或者是说这些从业者要怎么才能够追上这样的速度，或者说要怎么才能坚守他的完美主义呢？
我觉得我想谈几个观点吧。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很多时候，尤其一些互联网行业，它业务发展很快，这个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从上面的管理层，对吧，到实际的业务的负责人，大家都顶着很大的压力，所以往下拼命去推动很多的业务进展，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客观的现实。但是这个是一个压力，这个也是一个动力。那么作为我们的程序员，我们的开发者，普通的开发者，给自己设计的我应该说人生，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个自己要更加有这种规划的主动性，就是工作上的目标一定要完成，对吧？但是我完成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那比如说我打个比方说，我完成的方式呢，可能有可能，对吧？我去做一个好的软件，这个有一个好的设计，灵活的设计，为未来的设计，为未来的变化，需求变化，留一个口。这样的话呢，可能均衡来看，我可以做一个就是优雅的设计，然后为未来的需求去提供很多种可能性。那换句话说，我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如果今天，对吧，有个需求下来，我就完成，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今天，然后明天有一个需求下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这样的事儿。这就是说白了，如果我们从作为工程师啊，从这个算法角度来，如果我们是用贪心算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会很累，一直都会很累，而且最后这个东西可能不是个最优解。但是说如果我们用动态规划的思路来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追求在一个特定时期的最快的解，对吧？我们是在全局的角度，站在全局的角度去主动规划这个事儿。可能我觉得这个职业的规划就在我们的自己的手中。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矛盾。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人，对吧？就是说我们要完成这个业务，我们需要借助这个开源的这个项目这个软件，然后做一些修改，对吧？但是说如果这个修改能够回合到上游社区，那这样的修改有可能就不会被后面的，就首先这个修改可以为他人这个造福，其次这个修改回合到上游之后，上游发新的版本，这个复杂性，就是这个代码的这个变更的复杂性不会再带回到我的业务当中来，是吧？不用再去每次他上游发一个版，我要重新 apply 我所有的这个 patch。 这样的话，我虽然可能我把这个 patch 推到这个上游可能要花我一些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如果站在更高的更长的时间线去看，这个时间代价可能就是值得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在越是这个压力大的情况，就是 我们越是要去，尤其是做开源的人，越是要有一个长线的规划，要了解自己的价值所在，自己的这个包括自己这个工作岗位它的长线的计划是什么，就我们要有一个动态规划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站在另外一个层面，还是呼吁就是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有些业务的这个负责人，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 IT 的从业人，大家其实不千万不要有这个年龄的歧视。其实在很多海外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 IT 的时间不够长，我们真正就是说比如说年龄大的然后一直坚守在这个一线的这个程序员其实不够多，所以可能没有给大家感受到技术好的然后又工作很多年的这个程序员的价值。其实我觉得在海外有很多，因为它软件也发展的时间比较长比较成熟，有很多这样的人，确实这些人很有价值。因为你写就是年轻人，我们说经常程序员写的很快对吧，但是你积累很多经验之后你是知道好的，就是说你可能速度未必很快，但是你写的你知道有多少坑对吧，就要避免。所以有的时候代码的这个设计，它的这个思考的周全度，包括它的代码本身的健壮性，架构上的思考会很多，所以这个是无价之宝。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不管是任何一个公司，它的这个管理岗的设置都是相对于开发的这个角色都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如果大家都是追着这个管理岗去目标都是说哎我这个学而优则仕对吧，我时间我技术做得好了就为了做个管理岗，那实际上最后大家就会陷入很多的内卷，然后这些我觉得这个年轻的工程师们可能未来也不会去好好的去写代码。相反如果你的团队里面对吧有坚守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在这里好好的写代码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师，其实整个团队大家都会很安定，和大家也会觉得很平和，也会很安心。我觉得对于整个团队的这个效能啊绩效其实反而是有助力的作用的。我觉得出现这样现在目前的很多这个趋势，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其实还没有想清楚我们软件这个行业或者我们互联网这个行业技术这个行业它的本质是什么。
嗯，卢老师认为本质是什么呢？
我觉得本质是说如何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而如何创造出来这个有价值的事情和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能明白。其实我觉得就是独老师这个解题思路是非常清晰的，然后我也比较赞同就是刚才说的几点，包括说如何看待压力，它其实是一种动力，这样的一个关系，包括说在心态上，我们不能说因为遇到这些那样的问题就放弃治疗对吧，应该有首先是要认清这个现实，然后我们愿意去做一些动态的规划，然后去找到一个 best way 的方式，然后包括说如何处理这个快与慢的关系。有些事情呢可能在你现在看来是多费的一些精力，比如说我写的一些代码去 merge 到上游，但其实你是在为未来去节省时间。觉得我觉得这几个点都分享得很好，包括后面再分析到这个年龄和经验的问题，就是不是说意味着这个年龄大了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反倒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所做的这些工作，你的价构，你的理念，你的想法，你踩过的坑，这些都是无价的这个资源。其实对于企业招聘来说，他们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些有经验的同学能去搭建这个公司的梯度，那这样的话才能避免说如果说这个梯度里有这个新生代，可能他们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活力，也有这些老的朋友他能够有很丰富的经验愿意去带新人，其实这样的话会让这个企业能够以更高的这个效能的方式去前进。我觉得这个答案很好。那张亮老师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好的，那我也补充一下吧。我可能会补充三个方面的事情吧。然后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尽量的去跳出简单任务，跳出舒适区。因为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 CRUD 这样的一些工作，其实可能初级的程序员确实可以做，那么如果我们工作了很长时间，可能仍然是在做一个很简单的业务系统，那么这个很简单的业务系统可能还真的就是做这种很简单的操作，那么可能对于这名程序员来说，它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技术本身，而在于他对业务的理解。那么如果这个业务又是一个不具备沉淀性的一个业务，那么它的价值可能就会被缩小了。所以说首先就是要去确定他把简单的任务，然后呢尽量的去隔离掉，然后去做一些更有深度更有挑战的任务。那么这个呢可能就会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要选择一个适合他的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无论是金融还是保险还是电信还是互联网，然后甚至是基础 设施，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有深度的行业。那么在这些行业里边去深钻，然后在行业里边去做属于这个行业的深度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所在的行业就是去做基础设施，然后呢去做数据库相关的事情。那么如果一直持续在数据库上边去做的话，实际上我们是非常需要有经验有深度，然后这样的一个有丰富的对数据库的管理能力，以及对代码有很强的代码写作能力的人在。所以这些其实是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个很高级的工程师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能力。那么我们所能看到的很多的初级的工程师，他可能只是简单的去复制他的劳动力，而很多的简单的就是很多的初级的工程师其实是不能达到一个高级工程师所能做的事情的能力的。所以我们可能看重的更多的真的是设计的能力，然后以及对深度的把控的能力。那么第三个其实就应该是面向目标，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否有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我们不能永远只是面向短期目标，当然也不能说忽略到短期目标只是去针对于长期目标去做。所以说我们需要把目标去进行调整，在满足短期目标的同时，然后一直奔着长期目标去走去协作，然后让工程师本身的成长是顺应他所设定的目标去走的。我主要就分享的是这三点吧。
嗯，好的，感谢张亮老师的补充和分享。那其实刚才已经听了两位老师很多精彩的发言，其实最后呢我也想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就是面对现在这样一个大的局势，或者是针对我们的程序员朋友，那么我们在开源这个领域当中要如何去做哪方面的这些事情，才能让自己不断的强大不断的成长呢？那我先从朵老师开始吧。
好的，行，刚才我也提到过，就是说开源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大的学校，所以或者甚至是一个很牛的大学。在这个大学里面，在这个学校里面，你可以跟对吧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大牛去切磋去学习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技术上是一个成长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真的是要去敢于去证明自己和敢于跟别人在这个讨论中对吧甚至是相互的 argue 和 challenge 当中去学习。尤其是当有在一个社区，尤其是以社区发展比较好的，你会发现一个社区里面可能积攒了可能很多世界级的这种大牛，他有的时候对吧他可能在某一个点上想的也没有你充分，那这个时候对吧就是说能够很大意义上的去激发你的一个信心和这个自信去做更多的有意义的这个创新的活动。我觉得第一个是技术上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长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要去展示自己。那这种展示呢，除了就是说去跟别人更好的沟通之外，可能因为在社区它是一个会面向大众的一个市场对吧，它有很多的机会，有各种的会议啊，要大家去积极的去参加，去做这种演讲，把自己的优秀的工作好的工作这一面展示给大家。虽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演讲能力对吧，包括我们在描述一个技术或者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描述能力可能不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获得成长，然后在日后的工作中你会发现这个能力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能把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产品一个复杂的技术讲清楚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你自己对吧整理思路，同时相当于你在这个社区里面会有更多的影响力，同样你在这个技术圈子里面对吧你也会得到更多的认同啊。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要重要的点。第三个就是要有一个圈子，就是我们在这个开源的这个世界里，就是大家都要去合作。那这个合作呢，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就是大家是物以类聚的。当然，公司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同事，对吧？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合作的关系，也有一些这个志同道合的人。那么在社区里面是个更广大的圈子，在这个更广大的圈子，可能更容易找到这个志同道合的人。那要珍惜这样一个圈子，然后扩大这个圈子。这样的话，你在做开发做这个社区或者是将来的运营，或者是将来刚才张亮说的你做行业的时候做行业推广的时候，其实都需要这个圈子的人的技术 idea 对吧，大家一起来帮忙，这样才能把事情做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开源真正的一个玩法。
我觉得每一句这个 tip 都是金玉良缘，因为每一句话我其实个人也有很深的体会。那感谢朵老师这样的一个分享。张亮老师呢，你有没有要跟大家去分享的 idea？
刚才朵 老师其实说的已经很全了，然后呢我这边可能再补充一个点吧，就是可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学会使用代码去交流，因为我们需要考虑我们写代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完成一个功能然后呢交付它的任务，还是为了通过代码去和世界上所有的对这段代码感兴趣的人去达到一个沟通和交流。那么呢用心去写代码，去让代码去能去讲故事，这个其实是程序员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所以说呢我可能也推荐两本书可以给大家看，然后都是去写代码里面的一个圣经吧，然后呢一个就叫代码整洁之道，然后一个叫重构。那这两本书看了以后它应该是对全语言的程序员应该都会起到一些作用的，那没看过的同学也可以买下来去阅读一下。
嗯，好，诶，我觉得两位老师这个分享的点很全面哈，一位老师是面向这个人生经验啊，或者是理想主义啊，或者这方面关于人性方面的一些分享，但另一位老师呢可能会更偏向于这个术，我在这个代码技术上面，我在我的专业能力方面要怎么做提升，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相互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建议，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能从各位老师的这身上能够吸取很多的这样的营养价值，当然这也是我们这一系列 podcast 它的这个价值所在，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引进这样一些老师经典的分享，然后他们的人生经历来给大家去传递更多有价值的事情。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 podcast 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陪伴到我们现在，同时呢在前两期的当中我们也收到了各位很多的这个评论啊，还有这个点赞，也希望在后面的这几期当中也能够和各位一起度过这么有意思又很有价值的时光，然后也感谢我们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The Day Way 播客听友群正式开通了，只需要在 Sophia EX 公众号回复播客两字即可进入听友群，快来和我们一起参与话题投票，还有机会参与节目录制哦，下一个嘉宾也许就是你。